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收听空中崇拜。今天是大年初三，是春节过后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家，一同的来敬拜他，这是特别具有意义的。将新的一年都交托在神的手中，相信神必看顾保守。芳华有一位属灵同伴王姐妹，她在加拿大从2020年开始就是一个专门做新冠肺炎病毒筛检以及诊断的护士。最近王姐妹写了一封短信给芳华说，新的一年来临了，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什么规划。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会像过往一样要规划什么了，因为我们知道生活还在疫情下，事事都是多变的，都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上帝也用疫情来琢磨我这个天生爱做规划的人。但是我想，我们也不用如此一天过一天。我自己还是给自己规划以及期许一些我希望自己能够改变的事。因此，我求上帝帮助我能够，第一，和任何与我有误会或心结的家人、朋友、同事和好。第二，如果我想到家人朋友，我就一定为他祷告，并且写短信或打电话给他们。第三，我一定要常常对我的家人、孩子说谢谢，并且一直不断地对他们说我爱他们。或许你没有办法想象，我在医院里有些人还没有确诊新冠肺炎病毒之前，他们已经无法说话了。这是上帝给我的工作，也是使命，也是我的人生功课。我要珍惜上帝给我的家人朋友。愿上帝保守祝福你们的生命，为他发光。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让我们在这有限的生命中为主做更有意义的事。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秘诀。信息的经文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到十三节，通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听听保罗如何在多变的环境当中得着秘诀，为主而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圣经的话。耶和华啊，认识你的名，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应当歌唱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 传扬在众民中。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仍然保持站立，我们一同来唱赞美第53首《齐来崇拜》。 是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满心感恩。今天早上我们势力要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在咏唱这首对我们而言非常熟悉，但事实上却要穷我们的一生去理解的一首诗歌。主啊，我们作为你的信徒，作为你自己忠实的门徒，作为一个学习靠主成为忠心的良仆的基督徒，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如诗歌所说，我们能够快乐，能够同心一起来欢欣敬拜你。主，我们能够如此敬拜你，因为首先是你值得我们敬拜，因为首先主啊，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把上帝的本相向我们来显明。主啊，把上帝的救恩能够在我们中间实践出来。主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我们每一个单一的个人，乃至于主，我们蒙召蒙恩在你的教会里边成为基督的身体，作为一个群体，当我们在这里一同开声同心开口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愿你悦纳我们。主啊，愿你自己的心意更多向我们显明，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时刻心存敬拜，让我们时刻想到主我们蒙恩的身份，让我们时刻想到这一切因为源于你自己那高深莫测的爱。我们感谢你，愿你今天早上得到你的荣耀，也愿今天我们的敬拜蒙你悦纳。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会众们请坐，我们来唱我知谁掌管明天。
姐妹们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是的，当我们思想到你看顾我们是看到如此的宝贵，到一个地步你差遣爱子耶稣基督来完成救赎我们的使命，即便我们再不可爱，甚至主啊，我们其实始终一直都在顶撞你，在违背你，以你为敌。即使是这样，主，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已经差遣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我们向你感恩，愿这份感恩的心持续在我们的心中里边，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不断的生发功效，叫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既然蒙爱蒙恩，我们就能够在你里边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盼望与爱心，叫我们活出信望爱的生命，让我们因为知道有你，更也因为知道你眷顾我们，我们可以有信心、盼望与爱心来面对明天。主，我们把我们自己也把你的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你恩待我们，能够靠你刚强，在你的话语上紧紧跟随，并且能够同心同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完成你交付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使命。我们为教会祷告，保守我们，我们面对疫情，我们面对生命的建造，我们面对主啊这个世界许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同声同心向主祷告，发出这首赞歌，说主啊，我们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让我们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活出蒙你喜悦的生命。今天的敬拜，我们再次向你仰望，赐福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心里谦卑领受蒙主的教训，让你的心意得到满足。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三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到十三节，我来念，各位来听。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 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沈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的题目，秘诀。
弟兄姐妹和各位朋友，主里平安。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一封被称为监狱书信的最后一段，可以说是在他在世上人生生涯的非常后期，对他所非常喜爱非常亲密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段心里话。如果你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你会觉得如果你硬要给他分段是可以的，可是你把它分段之后，你会发现他这边又跳一个出来，那边又跳一个出来。可是到这个最后这一段，你可以感觉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真的是讲了一些他内心深处的一些话，字里行间里流露出他非常深厚的情感，在字里行间中也回忆了他在蒙召作为传道啊，大马士的路上认识主，之后主呼召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在他整个几十年传道的生涯的里面所面对的许许多多的酸甜苦辣，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些滋味这些难处，当然也包括许多的恩典，他都靠着主走过来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要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呢？人生在世所面对的实在太多太多，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时代每一个不同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在这里他强调了一个点，就是我们都是落在或者活在一个多变的环境里面，变化变动改变不停止的改变，是其实是你我生活中的日常。你我可能需要不停止的面对这些变化，而要做出需要的调整或者不调整。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说，他的内心中其实是有一个稳固的磐石，这个稳固的磐石其实是他面对这许多各种变化中的真正的依靠，它是有秘诀的。如果我们读这一段十到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在第十一节这里讲到说，无论在什么境况，你看这个不是很多的变化吗？无论是怎样的境况，第十二节说我知道怎样处这些境况，他也还举了三对例子啊，卑贱丰富，饱足饥饿，有余缺乏，这三个对称好像是在一个天平中的两边啊。除了这两个边以外，他中间也有很多的经验。第十二节还说谁是谁在，哦，你看这个就是这几处的形容描述，或者是说保罗生命中的经历，都直接和间接的说出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你我跟他一样，在这世上是要一直面对许多的变与不变。其实这个很快可以明白，也可以理解，今天你我不就是生活也处在一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吗？2020时代杂志在他年终的封面的应该有的那一个人物，不是一个人物，是一个红色的大叉叉，背后是写了2020，用一个红色的大叉叉，下面是2020作为一个标志，强调这2020这一年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年，非常不好的一年。我读一篇文章，我觉得他形容的蛮深刻也蛮有意思。这位弟兄说，他说我真盼望没有2020，写得好，或者也是你和我的心声。是的，2020真的是多变，许多的突变没有预警，令人措手不及，令人沮丧失望。生态的浩劫格外的严重，气候的变迁令人无法捉摸， 2020年有最严重的水灾，中国大陆长江流域和它的支流的水灾格外的严重。2020最严重的森林大火，从年初的澳洲的森林大火，到北美加州的森林大火，到南美洲巴西的森林大火，这些森林大火带来了很大很大的浩劫，所以地球2020最热的。而生物疾病的浩劫更是你我更贴切的一个感受。二月开始，新冠病毒 COVID-19 的疫情直到如今还没有停止，每20个美国人就有一个人确诊。美国有一天因着新冠疫苗死亡的人数超过3000，这个事情什么意思？美国人的形容就是911被攻击轰炸的那一天，美国是最惨的一天，死亡人数是2900多。而现今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得到这新冠病毒的感染，这只是你我从媒体中或者是从统计的数字中可以知道的。我觉得实际的情况可能比这个数字还要更多。印度的数字不一定准确，非洲的数字也不一定准确，有很多地方的数字不一定准确，都很难说。当人们都在期盼等候或者渴望那个疫苗能够来到的时候，无论是从英国的，是美国的，是中国的，或者哪里的疫苗能够解决这个疫情的时候，我觉得人们的寄望当然是好的，可是真的能够全然控制吗？弟兄姐妹，面对这些变动，或多或少，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这些变局的里面，能够承担的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变局真的可以考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信靠耶稣的基督徒，我们生命的成熟度。在这里，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说，要好好的，要来面对这可能在你生命中每天都会发生的变局。神赐给我们知识、智慧、判断、谋略，这都是好的。但是保罗个人的经验是，除了这些以外，面对可能的各种知道的、不知道的、预期的、不能预期的这些变化，保罗说，我的经验除了知识、智慧、判断、谋略之外，最重要的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这是他的经验，他告诉腓立比弟兄姐妹们说，这是最重要的，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凡事都能做。这短短的这一句话有非常多的内涵。第一个内涵就是主是加给我力量的，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深深认识的一件事情。各位，我们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或者是诸位正在寻求这个真理的朋友，如果我们说主是加给我力量的，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你有一些力量，但是你的力量不足，主加一些力量给你。这个思维是有一点对，但是保罗所讲的比这个多多。第一个就是主是加给我力量的，第二个，如果你我知道主是可以加给我力量的，我要依靠他。知道是一回事，依靠是另外一回事。今天我们很可能在主是加给我力量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知道一点，我们不够确切知道到底主怎么样加给我力量。我要依靠他，我们也是被教导说，是的，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要依靠。什么叫做依靠？我想跟诸位同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主是加给我力量的。我觉得保罗在腓立比的书信的最后讲这句话，是真的要向他们讲一些他内心深处的东西。在保罗个人的经历的里面，至少圣经很明确的记载下来，主加给他力量的有几个地方，有两处。使徒行传第27章，在保罗的经历的里面讲了主加给他力量。使徒行传第27章是讲到什么呢？保罗要上诉到罗马，于是他在往罗马的旅程中 乘一条船要去罗马的旅程中间，那个船遭遇到地中海的大风浪，或者是台风吧，于是船就失控了，撞上一个岛。其实那个船上面不只是有保罗啊，这船上还有一些军官，对不对？有水手，还有好些的囚犯。这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件事情，当撞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保罗在他的见证里面，使徒行传第27章说，当他遇见这样极大的危险的时候，众人都很惊慌。我相信保罗也会，但是保罗他告诉船上所有的人说，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对我说。各位很有意思啊，这是保罗的见证，神的使者站在他的旁边，神的使者站在他旁边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船会破，人没有问题，你还是可以以后会到罗马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是保罗所有监狱书信的最后一封信，写给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也是讲了一些他心里的话。这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他讲到他被控告的时候，他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来帮助我，没有人前来帮助，然后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很有意思哈，其实不止保罗有这样的经验，其实你我也可以在遇见有需要的时候，在遇见急难的时候，在遇见困难的时候，碰到更多变化和无所适从的时候，或者是感觉孤单无力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从主那里得到他给我们的力量。主会站在我们的旁边，加给我们力量。其实大卫王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从诗篇中间，我觉得他有一些字里行间中间可以表达他从主那里得到的力量。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其实那时候他是遇见难处的，我们最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也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大卫王的经验。其实神在旧约或在新约，他常常帮助人。神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得胜，耶洗别王后气到不知道怎么想，气到不行，下了一个命令，24小时之内要他的项上人头。你可知道耶洗别王后可是很厉害的。以利亚一听到不得了，这个女人说了就一定做，所以以利亚很聪明也很决断，逃啊，所以以利亚就拼了命跑，累死了，跑到一个相当的距离，他觉得相对安全的时候休息了，累死了。圣经上很清楚的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上帝的使者来了，为他预备饼和水。圣经上说，使者对他说，你要走的路还远，这些饼和水加添你的力量。圣经上记载，以利亚就因着这饼和水继续走了前面的道路。我们的主不也是如此吗？主耶稣的经历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2章非常的清楚。最后晚餐之后，主耶稣和门徒来到客西马尼园，他们在那边祷告，因为要面对十字架，耶稣很挣扎，所以在那边祷告，门徒睡着了。主耶稣的祈祷是，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加的记载22章43节说，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上帝派他特别的天使加添耶稣的力量，因为神爱世人。弟兄姐妹，一定有天使会帮助你，会加添我们的力量，会在我们的里头加添我们力量。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乐意将他的 力量加添在我们的身上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知识，还不是成为我们的经历，但是可以成为你的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你要有一个秘诀。保罗就是要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他告诉他们那个秘诀是靠。各位，什么叫做靠？依靠的靠。什么叫做靠？我觉得很难解释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靠着彼此取暖，有一点危险的小溪，我们彼此靠着，彼此牵着手一起走过，这是一个部分。我试着用非常简单的话形容一下，我觉得我靠主的意思，我靠的意思就是说，我心中已经打定主意了，我指望就是你了，我没有别的想法，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我不要别的选择，就是你了，我认定你了。注意，懂得这个意思吗？我就是靠你了。也许有人会说啊，这有还有别的可靠什么，我都不考虑，我就是靠你了。对，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很有意思。如果你今天真要靠一个人，无论是你的家人，你常常认得他，你跟他一起生活，或者你要靠一个朋友，你跟他很亲密，你知道你是我知心的朋友，或者你要靠一个什么，当你要靠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一定是要很亲密的，心灵里头要互通的，你对他的认识应当是越来越多的，把握是越来越够的。我觉得你我要多多的认识耶稣，要多多的认识圣经的话，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以至于他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知道，当我靠他的时候，其实这位可靠的主，他加给我力量的主，他是蛮有能力，而且他有慈爱，而且他信实。要什么东西要靠他呢？要告诉他什么呢？要将什么事情告诉他呢？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很清楚，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就直接的告诉他，他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哪些事告诉他？什么事都可以告诉他。凡事这一个词在腓立比书里面出现很多次，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出现很多次。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除了我们说我们要靠他，我们更多的认识他，我们愿意把一切的告诉他，向他祷告之外，这个凡事包括无论大的小的远的近的，急切的和不急切的都可以告诉他。但是我觉得这个靠还有一个重点，我今天觉得它是秘诀中的秘诀。有人说这是秘诀，我同意，靠是一个秘诀，但是靠除了你认识他，你知道他会帮忙，这个靠除了你向跟他诉说，你知道他会垂听，这个靠你说我凡事都告诉他，我知道他是包括一切都可以帮助我，而且加给我力量。但是这个靠还有一个秘诀中的秘诀，就是当你靠的时候，你跟他的关系要把自己委身给他，要把自己委身给他。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前面，保罗说我已经知足了，他前面说，他说我现在我已经知足了，我已经满足了，我凡事都知足了，这知足就使得他什么事都能做。而这知足的背后，我觉得是因为他以神的心为心。这知足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当我在神的里头，我与他，他与我之间，我不单是投靠他，从他那里要来领受，要来得着他所赐给我一切丰厚的恩典和力量，我也要委身自己给他。当我委身之后，我觉得我们才会可以领受更多的知足。有很多的时候我对委身觉得非常不容易解释，我们说奉献啊，把自己主权交出来，这些我觉得都懂，但是都还是在头脑的里面。但是什么叫做委身？我讲一个故事就结束我今天的信息。我有一个好朋友，大学时代我们就一起，他是台北医学院毕业的医师，我们都说要侍奉主，他比我大两岁。我毕业以后就做传道，他毕业以后带着可爱的妻子到美国去行医，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弟兄，他是小儿科医师，所以呢他选了一个墨西哥裔的相对比较贫困的一个环境中做医师。哎呀，30年他在那里做医师，接生了好多小朋友，看过非常多的小朋友，那个社区的妇女特别的喜爱他，他在那个社区里面很有名。有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呢，他住在洛杉矶北边的一个地方，我去看他的时候住在他家里，有时候跟他一起跑他的诊所去看，哦，好多人等在那里看他。这个在美国也是很特别的，美国都是预约的，但墨西哥一不预约啊就跑来了。有一天他立了一个告示，一个告示在他的诊所门口，说我这个 Dr. 黄啊，黄医师的诊所行医啊，我的这个看病的日期到某年某月某日为止，意思说我要结束了，我不看了。哦，这个在那个社区里面有一点轰动。为什么呢？你身体不好吗？也不是。你为什么呢？回台湾吗？也不是。你要做什么呢？我有一件事要做，我再不做就没时间做了，我再不做我一辈子就后悔了。什么事呢？就是说我要放下现在在这里行医，我要去宣教。哎呀，这个事情蛮震撼的。他跟我讲，他说他要去宣教，我说哦，还跟他开个玩笑，我说你终于回到本行了。我问他说，我说上帝要你去哪里？这个是5年前的事，你要去哪里？他说我去伊拉克的难民营。我说哦呦，那是最危险的地方。他说我去伊拉克的难民营，后来他就去了。在这中间曾经有2-3次回到台北，我们都在一起，他给我看了非常多的照片，而且我看了心里真的是很挣扎，也很感动，很挣扎很感动。他现在还去哦。3个月以前这位黄医师打电话给我，其实他身体不好，这个黄医师身体不好，自己是医生身体不好。他上一次回台北他还跟我说，神牧师你带我去见蒋永孝，因为蒋永孝可以医我的颈椎，我很严重，所以我带他去见了蒋永孝医师。蒋医师跟他两个就这病房，他们都是医生，所以两个人讲讲，然后蒋医师就说你要留一个，你要下次回台湾留一个月或一个半月，我帮你开刀帮你解决这些问题。好好好，我下次回来，到现在都没有回来。但是伊拉克去了很多很多次，3个月以前他打一个电话给我，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我的同工要到台北，你帮我接待他接待他。我说那没问题没有问题，我说我接待他。3个月以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已经去了，现在在隔离，14天以后啊会打电话给你。果然第15天这位弟兄姓陈，新加坡人，这位陈弟兄呢他就要跟我见面。我说当然啊，我的好朋友黄医师已经打过电话来，他住在台北火车站对面的希尔顿，我去接他。我想啊，他一定是跟黄医师年纪差不多啊，我跟黄医师年纪差不多。哎，看到他果然差不多。哎，后来知道其实他才55岁，样子很老很苍老。我们在一起，他就告诉我，我就一直问他，他就告诉我他为什么来看我，告诉我他的见证。其实他才55岁，他说5年以前就是他50岁的时候，他说有一天他是一个这个从事投资业务的一个 businessman。生意做得很好，很赚钱，家庭很温暖，妻子孩子都很好，住在洛杉矶南边。他说50岁的那年，5年前，他说有一天我突然中风了，他说我突然中风了，什么地方中风了？眼睛中风了。他说我突然中风了以后呢，我2只眼睛都不能看见。他说当我2只眼睛都没有看见，我发现一件事情，是我看不见，但是我人没有死，我人还是清醒的。所以他说我就祷告对主说，我可以怎么样服侍你。哦，我心里那时候在想，眼睛好的时候你都不做，现在眼睛不好你就问上帝说我可以怎么样服侍你。上帝回答他说，你希望怎么做，你希望怎么服侍我。他对上帝说，他说我过去曾经受过感动，也曾经立过志，我愿意向穆斯林传福音。上帝回答他说，你去啊， 他就去了，去到伊拉克北边库德族自治区的一个难民营里面。我说你怎么去啊？他两只眼睛有一只完全瞎掉，后来有一只可以稍微看见，为了维持这稍微能看见的另外这只眼睛，他每两个月要打一个特别的针，他说一针$5000啊，要打一个特别的针，他说因为我有保险，所以我在洛杉矶打，然后每两个月打一针，可以维持他这个眼睛持续的可以看见。他跟我说，当我知道这个我的时间表，当我打完针的第二天晚上，我从洛杉矶坐飞机到伊斯坦堡，过一个晚上换飞机到库德自治区的首府叫做 Abiril， 换车子到难民营去，然后我算好时间，在将近靠近两个月之前的几天，我就再回到洛杉矶。我心里想，你不必去吧。我真的心里对他说，我心里是不敢讲啊，我心里对他说，你不必去吧。所以我就问他说，危险不危险？他说其实是蛮危险的，因为他们所服侍的地方是那个 ISIS 过去的一些地方，所侵害很多的妇女儿童的那个难民营，叫亚基斯人的那个背景，那个 ISIS 要灭这个种，要灭这一族，所以他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去医治他们。他告诉我库德族人的背景就是马代波斯的马代人的后裔，住在伊拉克的北边。我说那你还会去吗？他说我现在把我的事业缩减成为我原本事业的1/10，可以供给我的生活，可以买我的飞机票，我的孩子也长大了，只要我的身体许可，意思就是他眼睛许可，我会持续的去。哦，我就一直问他一些细节的问题，他对我说，你问我这么多次，你要跟我去吗？那一次他来到台北，我带他来做礼拜，他坐在这里跟我坐在旁边，不知道有没有人还记得，一个弟兄。后来我把他介绍给钟兴正牧师，钟牧师那天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关于宣教的事。弟兄姐妹，我对他说，我说弟兄啊，你的身体这样，你的情况这样，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他回答我，他说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他的靠是全然的依靠，再加上他全然的委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非常的软弱，我年纪稍微多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会在想，是不是开始减少一点，减少一点，减少一点，是有一些事情是该减少。但是我想，我们传福音的心智，传福音的热忱，领人归主，把福音带到远方，那样的一个侍奉和心智不能减少。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常会觉得我很软弱，有一些我会做，有一些我不会做，我选我会做的，我挑我会做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应该是凡事都能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这时刻再次愿意学习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一切都在你的手里。今天不是我们会做什么或不会做什么，主啊，会不会是我愿做什么不愿做什么，我肯做什么不肯做什么。圣灵啊，帮助我们在这多变的时代也知道如何处各种的光景。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执谁掌管明天》，并且同时收奉献。 若是你是今天的新来的朋友，不明白奉献意义的，就请带，请让那个奉献带过去。
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从你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兑现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因为你也靠着你，知道如何储备俭又储丰富，任何的境况之中都能尊你为大，以你为乐，跟随你的脚中行。我们所奉献的金钱以及我们的全人，主啊，求你悦纳，使用我们，使用你的教会，高举耶稣基督，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我们一同来起立，来唱三一颂。
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本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讲道信息，欢迎您在良友电台的网站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就可以找到今天的讲道讲章。空中崇拜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的节目代码是606，在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对照讲道讲义、主日程序表以及诗歌的歌词。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号码13229966122，注明崇拜，或者寄电邮。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芳华会尽快的回复您。愿神祝福您未来一周的生活，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周再会。